冯德双化妆成个老道，冒着危险到了沈阳，一心一意想找老娘和小玉，结果扑空了。原来的住房换了主人了，他这心就凉了半截。在那动荡和残酷的岁月，你知道谁会摊上什么事儿？后来他抱着侥幸的心理来找田雨，这道他特熟，一看是这儿。但是所不同的是呢，变成了药铺了，一间门脸不大，胡同里啊连个走路的人都没有，您说这买卖能好得了吗？他一看是这，仗着胆子推门进了小药铺，就一个伙计在屋里打扫卫生呢，抬头一看进了个破老道，找谁？无量天尊，请问本宅的主人在吗？ 你干什么吧？找我主人干嘛呀？你是要饭呢，是化缘呢，还是买药？这么一说话惊动了里屋的人，门帘一撩，走出个人来，德庄拢目光一看，田雨。田雨也变样了，打冷眼一看好像个小老头，留着小黑胡，青衣小帽。这田雨出来真就没认出德庄来，怒斥小伙计，你瞧你怎么不会说人话呀？道长您需要什么？德庄点了点头，啊，我需要你呀。 田雨就一愣，这谁呀？等再次观看认出来了，是姐夫德庄啊。他那心呢，好像没从嘴里头掉出来，一句话没说出来，抓住德庄的双手，窝了半天，那小伙计也愣住了。田雨这才说，把门关上，买卖停止营业了，你在前边照应着。小伙子上板关门，田雨拉着德双的手啊，到了里边。里边是住处，小屋不大，但挺严谨。里边是空无一人呐。德双坐在炕沿上，抓住田雨的手抖了半天。田雨啊，人呢？姐夫，先说说你吧，我真没想到你还活着，你怎么变成老道了？一言难尽啊。德双简单扼要把自己的经过说了一遍，说为什么化妆成老道，不见能进得了沈阳吗？田雨点了点头。德双还问他，我的老娘呢？小玉呢？现在都在哪儿？您别着急，我先叫人呢给您准备点吃的，三哥俩边吃边谈。他越不说，德双心里越发堵啊，准知道没有好事。那小伙子上街打了点豆腐脑，买了几个火勺，还弄了几两酒花生米，往屋里小桌上一放，转身退出去了。姐夫饿了吧，吃吧，边吃边谈。冯德说能吃下去，勉勉强强抿了一口酒，这才问，快说，从哪儿说呢？变化太大了。那个您那位老岳父就是田先生啊，不在了。
哎呦，
我听说老人家恢复的不是挺好吗？
嗨，
是恢复的挺好，可架不住人家残害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田雨掉着眼泪把经过讲述一遍。闹了半天，田先生和小玉住在沈阳，一直没动。为什么呢？这是个联络点，一开始啊都挺顺利，你别看外头血雨腥风， 他那联络点平安无事。你说这田先生一天干嘛呀？身体也康复了，想要消磨这时光吧，他就养鸟，表面上溜溜鸟，消闲自在的，不引人怀疑。每天早起来拎着鸟笼子上小东门小河堰一带去遛鸟去，也该着倒霉。就前几天早上起来，他照例到了小河堰，把鸟笼子挂到一棵树上的，正在这遛这鸟呢，那来了个小子，歪脖子横狼，一瞅就不是好东西。抬头看着这鸟笼子，就逗这鸟，这鸟一害怕扑棱扑棱直飞。田先生就说，哎，小伙儿，你别惊吓他，这鸟这玩意儿怕生人，你看你这一逗，吓得在这笼子里直抓，这玩意儿还挺贵，好吧，该溜达你就溜达去，你这是何苦的。哪知道这小子还真不是个东西，不说人话，回头看了看田先生，个老东西，逗鸟怎么的？哎，我愿意，今天我哪也不去，我就逗这鸟，高兴了我逗，不高兴我他妈给你砸了。哎，你嘴怎么说话妈妈的，还挺脏，脏怎么的？不但逗鸟，我他妈还打人呢。说着把鸟笼子他强行摘起来，扭头就走。田先生气儿不打一处来，再能忍也忍不住，过去就拦他，三说两说，俩人说翻了。那小子把鸟笼子啪往地下一摔，三脚两脚把鸟给踩死了。哎呀，把田先生给心疼的，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？两人最后动了手了，田先生上岁数了，能打得过人家吗？将人一拳打倒在地。这小子得了便宜还卖了乖，一看吸引了不少人，为了拔号，就跟周围的人说，跟田先生说，哼，我把这老头给揍了，他该。慢说揍他，就派出所的警察大爷我也不在乎，我老东西你肯定不是个好玩意，今天太岁头上动土，我饶不了你。他把他姐夫给找来了，他姐夫是个二鬼子，经常跟日本人在一起，姓杨，有个小绰号叫杨八皮，那二鬼子比鬼子还可恨，就仗着日本人的势力欺压本国的人呢。就这样把田先生带到宪兵队去了，你说到那还有好吗？收拾收拾，就像开玩笑一样，把田先生绑在板凳上灌凉水。您是没经过那个岁月呀，那年头收拾人呢，那招可多着呵，把嘴拿麻布给堵上，往鼻子眼里头灌凉水。慢说田先生就是壮小伙子也架不住这一灌呢，还有更残酷的，灌汽油，灌辣椒水，那不得把人活活的折磨死啊！这一顿灌不要紧，把田先生灌的是死去活来，最后他们也解了气了，把田先生推出来了。田先生趴了有大半天呢，这才赶到家里，到家里卧床不起，当天晚上的5点钟是绝气身亡。您说田先生这命有多苦？后半辈子就没得好，净遭罪了。从敌人这虎口里头逃出来，结果还没逃出敌人的手心，得了这么个悲惨的结局。天宇、小玉哭得死去活来，那么说不行，告他们，告谁去？那个年月哪有法呀？即使有法，是日本人的法呀，能给你做主吗？有冤无处诉，有苦无处伸，忍着肚子疼把田先生给埋了。小玉也不敢在这联络点住了，因为这一出人命，胡同里人都惊动了，有些不三不四的人老从门前经过。田宇做了个心眼，叫姐姐转移到安全地带，所以小玉带着孩子也上千山的后域躲避去了，这个点儿临时就算关闭了。这就是前些日子刚发生的事儿。德双这一问，田宇如实的讲述一遍，德双还能吃得下去。哎呀， 想起田先生来，心如刀绞一般嘛。总算呢得了点消息，小玉还没事儿，带着孩子转移到千山马龙玉一带去了，还有见面的机会。就这样哭罢多时，两个人把饭撤下去，当天晚上德双就住在小药铺，第二天跟田女一商量得上千山嘛，看望老娘和小玉他们呢。田女同意，也化妆成个道士，这回可好，俩老道起身离开沈阳，赶奔千山。这地广人稀，出了山就是山呢。田宇知道，现在马龙玉、马贵一夫家也不保险了。田的驴来过一次，所以在千山的后域还有个联络点，所以拐弯抹角，领着德双来到后域。咱书说简短，白天不敢进村，晚上进的村，叩开门了，到屋里头一看，老太太正在屋里，就德双他娘啊，真老了。德双借着灯光一看，老娘满脸的布满了皱纹，腰也有点弯了，老太太眼睛有点发花了，一大家子都在这儿呢，大顺子、二顺子在这儿呢。大水、二水也成了小半的孩子了，还有那个小水、小英子现在也不小了，小木也在这儿呢。哟，这一进屋人们就一愣了，等认出来是德双老太太，哎呦了一声，我的儿，人事不行。小木也哭得死去活来，但也非常高兴啊，恍如做梦一般，大家哭吧。好半天止住悲声，把老太太也抢救过来。老太太拉着儿子的手，问德双这，问德双那，德双也简单扼要的把离别经过说了一遍。现在剩下自己光身一个人了，德双说着说着把眼泪擦擦，左看右看，娘，小玉呢？小玉不是从沈阳到这儿来了？小玉，小玉啊，小玉呢？小玉，你就别问。德双一听这词儿，脑袋嗡的一声，跟爆炸一样。老太太说不下去了，还是小木坚强，把经过说了。小玉也遭到不测，不光是小玉，还有德路的老丫头叫三华子也遭了不测了。什么原因呢？田的驴领人又来了，他不抓住冯德双，他这口气出不来。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了，现在老田家一家人那神气十足啊，田万童、田大驴那红的发紫，在这一带是腰里拴扁担横行，日本人给撑腰。这小子高兴了就来，为了躲避他，所以马贵原来那个住处太不保险了，在后域这盖了一处房子，乡亲们都挺好，没有坏人。那田大驴软硬兼施，打探过多次，没有一个人告密的，所以田的驴一无所获，乘兴而来，败兴而走。有一段时间，有那么几天吧，比较安全，什么事没有。小玉带着三华子，有时候抽空啊，就到马贵姨夫家去一趟，就原来那个住处，帮着二老干点零活，收拾收拾庄稼，然后再回到后院。那天怎么那么巧？小玉和三华子又到马贵家里头去了，一大堆该洗的衣服，正在洗衣服的时候，田大驴又来了，正好把小玉和三华子堵到屋里头。田大驴一看，哎哎呀，哈哈！我说小玉啊，咱俩有缘呐，啊！回首往事，十几年前我就喜欢你。我为了你， 把我人生最幸福的玩意儿都丢了，我想报仇啊！
老也没有如愿，
今儿个老天爷睁眼了，怎么那么巧咱俩遇上了？我说田小玉，你还往哪儿跑？他把小玉的头发薅住了，左右开弓，这顿嘴巴子揍的。
那三华子在旁边呢，能干吗？三华子又哭又喊，来保护小玉。
田大驴一看，嚯！
我他妈的，你是谁呀、啊、你？
哎，一问闹了半天，是德双的侄女。
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。
冯德禄的女儿，行，冯德禄他妈没抓着，拿你顶账带走，把小玉三华子就带走了，带哪去了？回到河东县的县城。说这话离德庄到家就差三天的光景，也就是说小玉和三华子被抓三天了，
那还用解释吗？
那后果是可想而知。一个大姑娘，一个小媳妇，落在田万通这帮魔鬼的手里头，那不定的是什么样，这三天呢恐怕都熟了都。德双眼前一发黑，人事不行，等田宇众人把他救还过来，德双泣不成声，咣咣的拿脑袋撞墙，咣咣的踹地，恨不能把这地做个坑，那有什么用？小木苦苦相劝，老太太这阵也劝德双啊，要说着急心疼，我比你一点都不差呀。可是咱还得好好活着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还得想办法把小玉和三华子救出来。活着咱得见人，死了也得见尸啊！你说是不？你可保重啊，我的孩子。
嗯，也罢。
德双不哭了，还得说老爷们男子汉大丈夫。德双心里头想：田大驴，咱俩是一天二地仇，三江四海恨。我不杀你，誓不为人。德双把眼泪擦了擦，又打听有没有刘毅的消息。小木这个还露出点笑容，刘毅一点事儿也没有，就在咱家附近呢。他现在发展到三十多人了，枪也不缺，他们还行
啊！
我要急于见到刘毅。你说德双再有能耐，就一个人能干什么活？手下必须有人马，一听刘毅手下还有三十多人呢，这是最后的一点希望。因此德双就说，我要急于见到刘毅。小木就说，刘毅不敢上这儿来，天山的龙泉寺是个联络点，我大哥慧明和尚现在是成了咱的义务联络员了，只有到那才能找着刘毅。我现在就去。德庄没敢在后域逗留，一是爬田的驴来，二急于见见刘毅。这小木一看离不开德庄，我得去。小木跟老太太一说，老太太同意。就这样，小玉、田宇和德庄连夜来到千山的龙泉古刹。小和尚把门开开，不让他们进去，到里头通报老方丈。慧明大和尚就是那个田林从里边出来了，什么事啊？
老方丈，来几个人找你，还是出家的老道。
带我观看。
慧明等到了近前，看了半天才认出来。哎呀，等一看是德庄。大和尚晃晃脑袋，双掌合十，阿弥陀佛，造孽造孽呀！我真没想到你还活着，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，快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让小和尚把门户关紧了， 等进了屋把灯点上，互相对视了半天，说不出话来，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。德庄一看呢，慧明和尚老了，那脸上多了不少的皱纹，眼角也多少有点往下耷拉了，显得十分的臃肿。但是呢，慧明看看德庄也不住的摇头，德庄身子骨架还那么硬实，但是饱经沧桑，脸上也多了皱纹了。他们之间拐弯抹角的话没有，老干净。所以德庄就打听刘毅现在怎么样。
很好，
你放心，我知道你来的目的就是想见到刘毅，明天我就派人前去找他。德庄当天晚上住在千山龙泉寺，
对，
这晚上啊睡得还真就不错，他起码这比较平安。他跟小木被安排到一间房子里头，按理说离别这么长时间了，他们年纪又不算太大，干柴烈火得高高兴，但没有那心，哪有那心，保暖生淫欲，贫穷起盗心，现在这日子还有闲心吗？所以夫妻两个人就唠啊唠啊，德庄一直这眼泪就没断，长吁短叹，跟小木说，我总认为着小玉和三华子不在人世，他那个性格能愿意叫蹂躏吗？他性如烈火，肯定是寻着短见。别这么说，可能老天保佑着他会平安无事的，但愿如此吧。呼了吧呼就睡了。等到第二天，大和尚把早点都准备好了，德庄就问派人去联系你，
去了，早就走了，
你放心。耗了一大天没消息，好容易又挨了一天还没信，德庄急坏了，怎么回事，这刘毅怎么迟迟不来呢？到第三天晚上，刘毅领着人来了。等刘毅跟德庄见了面之后，两个人热烈拥抱，哎呀哎呀哎呀哎呀，就这一句话，他们能把对方的骨头都抱碎了，亲热的简直就甭提了。最后两位大英雄眼睛盯着眼睛看了半天，德庄这才问，你怎么才来？
哎呀，
本地呀、啊、很难维持，我领着弟兄啊到秀岩去了一趟，我回去正好有人在这等着找我呢，我一打听说你来了，我风是风火是火，领着弟兄都来了。弟兄们现在何处？在庙外树林里头，好在天不冷，在外头过夜没有问题。说说看吧，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？我刘毅跟着你赴汤蹈火，万死不成。